翻开历史古卷，在尘封的文字里面究竟都有些什么？重要的大时代，每一种念头的闪过都汇聚成一段传奇。传奇，乘坐时光，走读大历史。
当刘邦和项羽的纷争即将全盘化解时，项庄的出现再次拨动了刘邦敏感的神经。死亡的恐惧扑面而来之时，刘邦还能镇定自若吗？面对叔叔项伯不露声色的质疑阻拦，准备剑指刘邦的项庄又该如何应对？瞬息万变的事态中，范增该怎样继续导演鸿门历史？ FM 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项伯项庄舞剑表演将险象环生的鸿门宴推向了高潮，傻瓜都看得出来，这就是想要刘邦的命啊！张良看着架势，再也坐不住了，不搬救兵，今儿啊，别想拎着脑袋回霸上。张良当机立断，跑到门外来找猛士樊哙。看到慌张失色的张良，樊哙连忙问：“是不是？”沛公出了什么事儿了？张良喘着大气说：“项庄正在舞剑助兴，他是想借此机会杀掉沛公啊。”樊哙一听跳了起来，那还了得，快带我进去，我和他们拼命。樊哙拿起剑和盾，一路快跑向宴会现场冲去，门外的守卫一看，赶紧把他拦住啊。樊哙哪管这个，甩起盾牌，用力撞倒了卫士，如同猛虎一般扑了进去。所有的人都被这不速之客吓住了。项羽迅速直起上身，摸着腰上的剑，大声问道：“什么人？”张良对项羽解释道：“这位啊，是沛公的保镖樊哙。”项羽用欣赏的目光看了樊哙半天，突然说：“来人呐，快给这位好汉上一坛酒。”这时候只要能救刘邦，别说一坛酒了，就是一缸酒樊哙也愿意喝。不一会儿，樊哙就把这坛子酒喝了个精光。当然了，看过《水浒传》的朋友都知道，这洒出去的酒肯定比喝下去的多。看到樊哙这么爽快，项羽又吩咐：“来人呐，再赏给勇士一个猪肩。”注意了，那时候赏赐的肉都是生猪肉，项羽是想让樊哙当场吃掉这块连皮带骨头的生猪肉。生死当前，樊哙根本顾不上生熟了，他把盾牌倒过来，生猪肩架在盾上，挥剑就砍下一大块，直接塞到嘴里大嚼起来。项羽看得目瞪口呆呀，这辈子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吃生猪肉的，这简直是野人呐、啊、确实佩服。项羽为了表达他对樊哙的崇敬，又给他上了一坛酒。喝完这坛，樊哙酒劲上来了，忍不住开始给项羽训话：“项羽啊，之前大家都在怀王面前说好，先入关中者为王，我家沛公第一个入关，进关之后像只绵羊那么乖，什么东西都不动，就等着你们来呀。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呢？就听了奸佞小人一句话就要杀沛公，你这和不仁不义的秦王有什么区别呀？”听了樊哙这番话，项羽恨不得就往桌子底下钻呢，哪儿还敢继续刁呢，只好让樊哙先坐下消消气儿吧。这时候 项伯项庄舞剑完毕，剑拔弩张的气氛总算稍稍的得以平缓，大家又开始继续喝酒吃肉。没过一会儿，刘邦突然站起来，面有难色的说：哎呀，我内急呀，想出去方便一下。刘邦走出宴会厅，樊哙和张良也出来了。等走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樊哙开口了：沛公啊，我保护着你，咱们快逃吧。刘邦面露难色的说：
逃？就这样不辞而别呀、啊、恐怕不大好交代吧。
樊哙急得不知如何是好。主公啊，现在咱们就像案板上的鱼肉，人家想什么时候剁就什么时候剁呀、哎、这么好的逃生机会要是错过了，可能再也回不去了。
听樊哙这一番话，刘邦顿时醒悟，跑，现在就跑。
在樊哙的保护下，刘邦顺着一条不熟悉的小路逃回了坝上。蒙在鼓里的项羽坐在帐中，左等右等，不见刘邦回来，于是派了手下陈平去看看刘邦搞什么鬼。陈平刚出去，张良就进来了。项羽奇怪地问：
哎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？沛公哪儿去了？
张良说：沛公喝得有点多了，害怕将军责备，所以先回军中休息去了。临走之前，让我给您送上白璧一双，感谢您这么丰盛的招待，同时还给范老先生准备了一对玉斗，感谢范老安排的精彩节目。张良说完，从容不迫地把白璧送到项羽面前，项羽乐得接受了。接着张良又把玉斗送到范增面前，这时候只见老范增把玉斗摔在地上，挥起长剑砍了个稀巴烂，然后扭头对项羽吼道：
你这个不中用的东西，我真是瞎了眼了，跟着你混，以后这天下一定是刘邦的，你我马上就要成为他的俘虏，这样的结果都是因为你呀。
范增说完拂袖而去，项羽呆呆地看着范增的背影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当范增的苦心谋划再次落空，离功成名就只有一步之遥的项羽错失良机，历史又会怎样转弯？而脱离伏杀的刘邦该如何重新审视危机格局？秦朝覆灭后，崭新的政权又会怎样从刘项相争的刀光剑影中破茧而出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刘邦跑了，范增从此寝食难安。范增思前想后想不明白啊，项羽怎么这么不听劝呢？每每想到这儿，范增真想一走了之。但是冷静下来，他觉得如果离开项羽，那前面的路只能更加危险。留在项羽身边吧，都走到这儿了，还是走下去吧。毕竟从目前的形势看，天下还在项羽的掌握之中，至于刘邦，将来总会找机会干掉他的，进了咸阳再说吧。没几天，项羽进咸阳城，咸阳城灾难即将降临，项羽的复仇之火将烧焦这里的每一寸土地。项羽高举着屠城的火把和长剑，满怀仇恨地闯进皇宫，第一个要杀的就是秦王子婴。干掉子婴，被仇恨冲昏头脑的项羽不管好人坏人，男人女人老人孩子，将咸阳城里他能看到的人统统杀光，这一天成为了咸阳城里老百姓最难挨的一天。 他们就像一个被劫持的婴儿，刚出虎穴又现狼窝。杀吧，烧吧，抢吧，逃吧，惩罚吧，毁灭吧，没有毁灭就没有重生。在这场灾难中，宏大豪荒的阿房宫被项羽的一把火足足烧了3个月。阿房宫，嬴政修长城之后的又一疯狂杰作。据后世记载，阿房宫地处咸阳，以建帝阿房为名，占地300多里，宫中居住着六国贵族后裔和宫女。传说啊，当年阿房宫曾经有这样的生活景象：早上，宫女们坐在梳妆镜前松下了头发，这就仿佛乌云密布；晚上，宫女们去河边卸妆，丢到河里的胭脂使整个渭河河面都铺上了一层油腻。阿房宫巍峨高大，气势恢宏，宫中有宫，楼上有楼。秦始皇之所以拼尽国力修建阿房宫，并不仅仅是讲究排场。在他统一六国之后，国家改制为郡县，六国贵族失去全部土地，为防止他们东山再起，秦始皇干脆把他们全迁到阿房宫圈养起来。有人就琢磨了，要养活这么一大帮天天白吃白喝白玩乐的纨绔子弟，那就是金山银山也得被耗光啊。您别忘了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秦始皇早把六国的奇珍异宝全部财富掠夺一空，运进了咸阳城堆起来了。这些财富要养活几代贵族后裔呢，根本就不成问题。中国几千年历史，难得出几个世界级的伟大建筑，但在项羽看来，什么伟大建筑，只要我带不走搬不动得不到的，谁也别想得。烧，通通烧光。思想支配行动，性格决定命运。我们回头来看项羽，残暴的性格和他早年经受的苦难有着极大的关系。翻秦之前，刘邦和项羽都曾亲眼见过秦始皇的龙颜。当时，刘邦情不自禁地发出了“大丈夫当如是”的声音，打心眼里认为，大男人呢，就应该享受这样风光无限的帝王生活。然而，项羽当时说的却是：“彼可取而代也。”这两个不寻常的男人说出的话都被司马迁记录在《史记》当中。同样的一个咸阳城，在两个男人眼里呈现出的气象和心理暗示也极不相同。刘邦享受，留恋不舍于其中，项羽好破坏，以火和铁来证明霸王无敌。搞完三光政策之后，项羽就准备撤出咸阳。这时候有人给他提建议，说呀，关中风光壮阔，物产丰富，是真命天子龙兴之地，不如您就留下来吧。给项羽提意见的这人呢，姓韩，名字不知道，所以就叫韩生。项羽回眸关中，这韩生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关中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土地肥沃，却是一块称王称霸的虎踞龙盘之地。可惜的是，韩生啊，你早不提晚不提，我烧完了攻势你就提出来了，那咸阳基本上都三光了，连个像样的住的地方都没有，你让我怎么留啊？项羽理直气壮地对韩生说，如果富贵不还乡，就好像穿着一套漂亮光鲜的衣服在黑夜里走，谁也看不见都不知道，这又何苦呢？项羽的这番话让韩生一时语塞，这哪像一个纵横四海以天下为家的大英雄应该说的话呀，这跟打家劫舍为生的暴发户土匪没有区别呀。韩生受够了项羽了，于是一时脑袋发热，对项羽撂下了一句话：以前总听别人说楚人
就像戴上帽子的猕猴。今天一看你，果然是猕猴。项羽一愣，转而暴怒，小样，你敢骂我？项羽二话不说，把那位韩先生扔到锅里，煮成了一道人间苦肉汤。
冲动易怒的性格使项羽一次次的失去了成为君王的机会，也注定了项羽的悲剧人生。相比之下，刘邦的柔韧之术却正在构建一个极具爆发力的强大未来。六项相争的格局中，情感和理智的运用已经逐渐成为两人最为关键的成败因素。输赢分晓，究竟何时决出？ FM 101.1西安乱谈传奇，请继续收听。
从人之常情的角度出发，项羽的所作所为似乎没什么错误。谁不想衣锦还乡？谁不想风风光光在乡亲们面前显摆显摆？问题是，他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、错误的地点萌发出一个极度错误的念头，这种错误无形之中就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大的坟墓。烧也烧了，杀也杀了，说什么都没用了。屠城之后，项羽还得集中精力对付一个人呢，那就是刘邦。在裂土封王方面，范增要求项羽坚决不让刘邦占到一分便宜。项羽、范增经过共同的研究考证，最终制定出了一个极佳的策略，那就是借你楚怀王收回那句该死的先入关中者为王的话。项羽和范增这招叫一箭三雕，如果能实现，刘邦不但不能被封为关中王，项羽还能推卸了责任，还能兑现封章邯为雍王的诺言。太妙了，就这么办。项羽马上派人传话给楚怀王，叫他务必反悔，不然有你好受的。但是项羽想错了，楚怀王想都不想直接回话，我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怎么能想收就收回来呀？一切按既定方针去办。项羽得到消息，气得拍着桌子大声吼道，不要命的贱东西，你的王位都是我们老项家封的，凭什么不合作？灭秦我功劳最大，现在一切都该听我的。楚怀王的行为让项羽决定在修理刘邦之前先去修理怀王，既然留着你是祸害，就让你赶快滚出彭城，再也别想回来。目标一定，项羽想出了一个有创意的整王办法。首先尊奉怀王为义帝，然后对他说，古人称帝者都是拥有千里的土地，并且居住在河川上游，既然如此，你就去长江上游的郴州住吧，听说那里生态环境不错呀，空气还没有被战争污染。郴州就在今天的湖南省郴州市。2000多年前，郴州是一块未经开发的蛮荒之地，满眼苍山迷雾，飞禽走兽遍地的盗匪流寇。如果怀王去了那儿，那只能是画地为牢，以水为肋了。项羽这哪儿是立皇帝啊，根本就是流放。在项羽看来，既然顶上有一个所谓无用的义帝，他就不能再称帝了，只能当王。要当王，那就得当最大的王，于是自封为西楚霸王，定都彭城。既然自己都是西楚霸王了， 那接下来就得考虑一下手下的称谓。又是一番认真研究，最后为诸侯们开出了一张貌似完美的封王清单。这张清单除了他和异地的封地之外，把剩下的土地割成18块肉，每一大块分给一个王。刘邦也分到一块，他得到的是天下人最为恼火的汉中和巴蜀两郡，定都汉中，美其名曰叫个汉王。项羽封刘邦为汉王的理由如下：我听说呀，巴蜀曾经是秦朝流放政治犯和死囚的好地方，那儿啊，四季如春，风景秀美，人称天府之国。我封你为汉王，就是让你整治一下那里，顺便呢，在那儿呢，安度晚年得了。美丽的语言藏不住毒蝎的心，只要有点历史常识的都知道，当时啊，巴蜀是天下最烂的一块地，其恶劣程度远胜流放异地的湖南郴州，当时被人们称为人间地狱中的人间地狱。但是这事儿远未了结，更绝的还在后头。范增发扬一不做二不休，做事做绝的优秀作风，帮助项羽把关中也切成了三块，分别赐给三个秦朝降将。章邯得一块封为雍王，司马欣得一块封为塞王，董翳得一块封为狄王。秦地三分，关中乃有三秦之称。从地图上看，刘邦的汉中之地无情的被章邯等三人封地围堵，乍一看上去汉中就是天牢啊，三秦就是三面结实的藩篱，将刘邦困在里面。
准备一统天下而自封西楚霸王的项羽，提出了论功封王的理论。这种方法一举打破了仅凭血缘就可世代为王的旧制，这种看似公平公正的政治策略会为项羽带来怎样的收获，又会遭遇怎样的危机？ FM101.1 西安乱谈传奇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本次节目演播陈鑫，解说张弛，编辑制作小峰，监制周宁，欢迎明天继续收听。